出去打仗的那个后方的后盾。今天真是很感恩有机会在这里分享一下。那个 Alan 希望我们分享这个如何活出神的话语，我发觉挺难分享哈，所以说我就只有做见证了。所以我们自己的，大家拿到这个单张了吧？对，拿到了。我们自己的 title 是更丰盛的新生命，所以我就会可能我先讲一部分，然后Gabby再上来讲一部分，好吧？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吧，天父，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这是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谢谢你要塑造我们成为你的样式。主啊，我们多么需要你，但是当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活出你的样式。求你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能更像你。求主保守下面我们的分享交通，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是2008年信主的，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是经过了破碎的婚姻，在 Memorial Weekend， 所以说那个 Memorial Weekend 成为我永远的死亡纪念碑。所以2008年对我很特别，我就想到了这个奥巴马那年正好竞选总统，对不对？他的口号是什么 ？Change。当然，大家过了这么多年，大家他 change 了没有？我们不知道哈，让上帝来驾驭。哎，我就 somehow 听到一首歌，也叫 Change。可能那时候奥巴马竞选的时候，那首歌也许帮助了他。这首歌是一个美国黑人歌手唱的，他叫 Tracy Chapman。 我信主有一段时间之后，我听到了这首歌，我在回想神破碎我那个经历，我觉得好像很 match， 非常的 match。 这首歌就是 Change。 这首歌的歌词呢，就在这个单张的后面，是英文的，你们如果翻开你们单张后面就是这首歌整个歌词，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歌词，我来放这首歌做背景音乐，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Thank you. So if you know you would die today, if you saw the face of God and love, would you change? Would you change?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是我的心都震撼了。因为它下面有一首说词是这样说的 ：If you knew that love can break your heart。When you are down so low, you cannot fall. Would you change? Would you change? 所以我到了教会才发觉，哦，原来神的爱可以 break my heart. 难道我非要等到 break my heart 的时候我才 change 吗？当然，我刚信主的时候很可怜哈，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但是 有那一天，神把我直接从悬崖上摔下来摔死，然后他要差派天使来救我，很奇妙。但是过了一年，我一直在痛苦中挣扎，很不容易，学了神的话，听了神的道，但是我好像看不到我的希望，我的改变，我的 change。 所以有一天，一个师母打电话关怀我，我就跟他分享，我说哎呀真不好意思，我说我发觉我像那个扶不起的阿斗。我们知道是刘邦的孩子对吧，有一句话叫扶不起的拉阿斗，我就觉得我好像是那个扶不起来的那个人，这么多天使围绕着我，他们像云彩般环绕着我，但是我还不 change。 我给他讲完之后，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他说你就像在一个飞机跑道上正要起飞的飞机，你能感觉到那种 vibration 吗？当然现在飞机可能技术好， vibration 不太强哈，甚至前一段时间我发觉波音又有一种飞机，它几乎垂直可以起飞，但是那种老飞机特别小飞机哈，飞起来的那个震荡哈，有时候是很可怕的那小飞机。他说你总有一天会飞起来。哇，我是被兄弟姊妹的爱和鼓励激励到现在，走到现在。所以我特别想做鹰飞起来，但是我发觉我常常是吃饱了喝足了，我只是个 turkey 是飞不起来的，太笨重了。我好想成为一个鹰飞起来，但是不容易。那么怎么飞起来？实际上好像很多，我经历很多痛苦， 好像就是为了让我能飞起来，但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那个后来感谢神哈，我盼星星盼月亮，我祷告，对你们之赐的 Gabby 终于成为我的妻子，神很恩待我，给我 second chance。 但是我学了很多，我在痛苦那几年学了很多夫妻关系然后如何处理。那时候我只是说，哎呀，我没有用武之地。我学了很多，神给我的 passion 就是夫妻关系，因为我在那里摔倒的，所以最后跟 Gabby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了。但是发觉我们很不同，我和 Gabby 非常不同。我形容一下，就好像我们俩一起开车， Gabby 很多时候从某一些方面，只是比喻哈，有些方面他不是这样，他可能是那个油门，而我是那个 brake。 Gabby 是油门，我是那个 brake。 所以我们俩要开一辆车，他只想往前冲，为主征战。但是我好像还没有 ready， 我怎么办？所以我必须踩这个 brake， 我 all natural， 因为我的灵命还没到那地方，我还没有飞起来，所以我就踩那个 brake。 这时候就要看 我跟 Gabby 我们俩要学习的功课就来了，怎么办？踩油门呢，要控制它的速度，要配合我的闸，而我又要适当的知道什么时候要加速了，我要把闸松开。所以这个配合的工作就是要 change， 就是要改变，让我学到 Gabby 愿意不要加快那么多油门，当我跟不上的时候，而我愿意不是把那闸刹得很死，而是慢慢把它松开，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所以我们才能驾同一辆车子，真的去为主征战。所以很不容易啊。后来我当然我们在小组中啊，有一次听大家分享小组讨论，他说我们教会啊读经有一个翅膀，对不对？读经然后祷告是另一个翅膀，就是我们的双翼。所以我也读了很多圣经，但是后来变成了一个自义的人，觉得好像又有知识了。我也祷告了，哎，好像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什么的哈，但三不好就有时候变成了惯例，就变得麻木了。我就习惯的祷告，因为是读书人嘛，习惯了啊，好，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很乖哈。读了很多经，祷告很多，但是还是飞不起来。两个翅膀有了，白长两个翅膀。所以有一天读到这样一段经文哈，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突然想到那个词，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心意不更新变化的话，实际上我们来到教堂来认识神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脱去老我穿上新我之后，就要让神的话变成我的生命。我祷告原来经常是这样的，我真是希望把神的话吃到我的肚子里面，让它变为我的血液，成为我的生命。但是祷告很久不 work，当然神还是悦纳我这样祷告哈。我真的希望我变成我的生命。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跟我的家庭医生分享，我家庭医生是个美国人，是个很爱主的弟兄。我说我成长得很慢，他教给我一个办法我也学了。他说你不是又犯了错了，做不好的了吗？他下次你到主日敬拜的时候， 最后是末祷散会，对不对？他说他做了一辈子主日末祷散会的时候，他就在那祷告，面对教会那个十字架祷告，说主啊，求你把我这样一个具体的老我，他讲具体的非常实际的老我这个事情，比如他这个可能比如说控制情绪有问题，或者是缺乏跟兄弟姊妹没有表现出爱什么的哈，具体一点的，或者是对他孩子的教育不够有耐心呐，没有慈父般的心肠，他就很具体的他说把这个老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也就模仿他也这样做，一直做到现在。但是感谢主，就是向神求改变我们自己的祷告往往是很有用的，但是很不容易啊，这个劝解实际上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今天讲就是劝解，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我们学了神的话之后，我在心里没有变化，实际上就好像一架飞机，我的发动机都没有发动起来，我的发动机都没有发动起来，没有搅动我的心肺，让我有那种想飞的欲望，所以我就觉得飞得很难。当然真正搅动我们心扉让我们改变带动我们改变的是神的灵，靠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事，但是只要坚持祷告，在哪些方面，哪些小的问题，很小的我觉得不能改变的，你只要交给神，慢慢神很奇妙就会把我改变了。我跟 Gabby 参加了M1R1 和 M1R2， 就是恩爱夫妻营 Level 1和 Level 2。参加 Level 1的时候结束，恩爱夫妻营结束，带领我们的夫妇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夫妻俩每个人想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还有3天可以活着，你要为你的配偶做什么？如果你还有3天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要为你的配偶做什么？哇，那一天我们就安静多少分钟之后 couple 一个一个上去分享，然后大家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如果还有3天活着，我能为配偶做什么？就好像今天这首歌，如果我知道今天我就要死，我知道神的爱要 break my heart， 我要不要 change， 我要不要改变？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求神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真的有那种心意更新的心智，靠着神真的我们有一天飞起来，因为等候耶和华的绝不会白等的，就好像该比他如此耐心的等待我，我真的非常感恩，因为他的对我的等待激励了我。因为昨天我专门介绍一本书叫《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真的弟兄们是真的非常需要被尊重的，姊妹们是非常需要被爱的，这是以弗所书5:23一节经文写了一本书。真是 Gabby 他帮助了我很多，他对我的 respect 激励我，因为他在侍奉中很有经验，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但是教会就不知道怎么让我做关怀执事，让我跟 Gabby 一起去教基要真理，但是必须是我来立的， Gabby 只是辅助。我们俩争执了很多，我们不同的方法，我们要争论在家，最后他真的就是让我用我的方法去做，就让我真的在自己跟着神走的路里面劝解我自己，因为最后改变我的是神，真是荣耀归于神。好，我就分享这些，下面就交给 Gabby 看。
其实我也做的 真的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哈，我单身了几十年，要学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是非常不容易，要很多的 change。那云海说的是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哈，我也说说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所以来到第二部分，就是当我们愿意有一个改变的心之后，我们怎么样来每天有力量从神那里得力量来改变。那我今天说的不是读经祷告，读经祷告很重要，我今天说的是吃进去的生命灵粮生命读经是我们以前门徒训练在美德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了要去灵修默想。但是直到一年半前在我们学生团契里面有一个姊妹，她做了一件事情对我非常的震撼，她也提醒我我以前做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她开始每天的生命读经。生命读经，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做过这个？听过吗？生命读经是灵修的，不是说初读圣经一年读完。对，杨长老读过做过啊。我相信你们当中都很多人做过。那这种呢，就是跟我以往一年读完一遍圣经，两年读完一遍圣经很不同啊。我以前读经也有祷告，但是总是觉得我读完了还是记不住，还是水过鸭飞，然后该干嘛还干嘛哈。那这种生命的能力是没有真正花时间在神面前去领受那句话，那段话对我的我 personal 的意思哈。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生命读经不是读圣经和祷告而已哈。那吃灵粮就是每天你自己要不用读多哈。我因为那个学生他其实做的就是，如果你们听过郭正游教授的一套门徒训练，他就是按照那个方法，他有三种方法哈。有机会我建议你们去看看，挺好的。一种就是，其实它的原则大概三种方法都是一样，就是在你每天读的圣经里面，大概选个十节到十五二十节哈，你就慢慢的读。你可以用一卷书，比如说约翰福音，每天顺着你自己可以划分段落，你就读。读的时候你要慢啊，慢慢去，真的怀着一颗很渴慕从这段经文里面我想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特别对我这个人，特别对我今天他要说什么话，怀着这样的心情去读。那我就这样读下来。读的时候呢，我就其实你慢下来慢慢读的时候，你肯定会读到神对你说的话。那我读的时候常常就会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句话好像真的是神在对我说。因为我有很多的在侍奉当中，在家庭，在很多的时候面临很多的挑战，其实每天我都有一些选择要做的。但是读到神的话的时候，我几乎真的是神的话好像就在对我说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就会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来反省这句话对我什么意思。所以在这里我引用好像诗篇第一篇说的哈，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不走恶人的不走恶人道，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哈，要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他是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他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就是当我们静下来在思想反刍神的话的时候，你好像自己就在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常常有水可以流进来浇灌你的生命。那所以我就常常停下来默想，默想之后我就其实那时候就灵里面跟神说很多的话，他用这句话来 stir up 我的内心，然后我就 apply 他这句话对我现在的处境在说话。然后慢慢慢慢默想跟他说话之后，我就会做一个祷告，神既然你这样对我说话，我愿意祷告祈求你赐我能力今天能够行出来。所以我只挑一句话记住，我今天只记住这句话，然后我真的渴望经历这句话。那我就这样，今天是我的生命灵粮的过程哈，读这个。那我发现每天这样日积月累之后，然后我写下来，以前我是 啊初读或者什么，我也会停下来想，但是我没有写，所以读完以后就忘了，不能 trace back， 也不能够看到自己生命的过程。那我写下来之后，我慢慢就累积了好多本这种灵程日记。我后来发现，不光是写有个好处，说让我可以 trace back， 还有一个好处，我在写的时候，我在慢慢的去 process， 去更整理神对我说的话的含义，然后让我记住这个段话的意思，然后我自己记住一句经文。所以慢慢就发现这一年半我心里好像平静安稳了很多，能够常常面对一些改变，一些外在环境的挑战的时候，我比较平静安稳，不会马上去 react， 去用人的方法。我也说不出来是到底哪一段经文，但是神就好像慢慢每天累积把他的话都放在我心里，而且我刻意每天记住一句那句感动我的话，我就慢慢多了很多的经文在我心里。我举一个例子吧，我在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如果你们知道第五章第六章一到十五节在讲五饼二鱼的神迹，讲完之后耶稣就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讲到生命的粮啊，因为那时候在很多人就去找耶稣，耶稣就说他们不是为神迹而来，乃是因为吃饼饱了。所以接着耶稣就说了，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操劳，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接着他就讲了很多啊，生命的粮，你要吃人子的血，喝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吃人子的肉。当然，这句话我们要看上下文就知道他的意思是，他说其实最重要那句话他自己也解释出来了，就是在第六章的63节，那天这句话就抓住了我。他说，使人活的是灵，肉体是无惧一事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当时我为什么会一直停在这句话里去想，因为当时前一天刚刚我们开了校园同工的同工会啊，跟学生们一起开。那同工会上呢，有几件事情让我心里不舒服。一个呢，就是一个蛮成熟的一个基督徒，是个老师了哈，他在里面当同工，他就是说他跟我们教会的长老直接就提了一个建议，是非常大胆的。他说以后校园团契要不要就搬到校园里面聚会，就是星期五本来在教会聚会哈，他说校园里面才是真正让慕道友同学来的地方，他就提了这么一个建议。那这个呢是那位长老后来他闲聊的时候告诉了我，所以那时候他提出来我并不惊讶哈，我知道。那第二件呢，就是这位同工同样这位同工，他就是我跟云海当辅导哈，在里面他就说辅导常常教导我们交友的时候要怎么怎么样，他说好像常常告诉我们的是不要怎么怎么样，比如说男女交往的时候要有一些保护自己哈，有一些界限还有就告诉他们一些圣经的原则啊。他说但是辅导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呢，好像就是说给我们都是很负面的，好像有责备的意思。那第三点呢，就是另外一个姊妹就是说那个姊妹是家里有房子的哈，她自己可以买了一个房子，然后这个前面说那个同工家里也有房子，所以当时我们不太主张说团契的祷告会在单身的家里面因为他们开放家庭是他们很愿意服侍是好的，但是想到他们是单身男女哈，如果团契有什么事情比如说有人就是留下来一直玩走他不走，然后你是单身一个人，我们考虑到这个安全的时候，建议他们有些帮助会比较好，就建议他们可以到教会来开祷告会或者在学校里面一个课室也可以，但是就是不要在自己家里，因为你那个是你最 private 的地方。那提了之后他们觉得一开始觉得很难接受，但是后来还是接受了。但是在那个同工会上他们又提出来说好像辅导太 overprotected 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还是要开放家庭。 那当时，所以这三件事当时让我觉得心里啊真的是挺难受的啊。那所以那天灵修的时候，神就用这句话来告诉我，我对你们说的话是灵，是生命，我使人活的是灵，肉体是无惧于死。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这句话在我今天难受的时候对我说什么。如果我是仰望，转眼仰望耶稣去看他的心意，他只是要透过我去带领这个团契，我自己为什么会难受？我难受第一是这个同工没有经过我就告诉了教会的长老，我心里有点好像不舒服哈。当然这个长老跟我们关系也很好，我们都没有说要什么阶级制，但是就是说当时他们就直接跟长老说，他一这其实这个团契是蛮独立的啊，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就有时候直接会挑战教会要同意他们。那所以有些这样的背景我就觉得心里难过。第二呢就是开放这个家庭的事，我也觉得哎呀我们其实是好心嘛，跟他们说为什么他们好像觉得我们管他们太严了。那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会难过哦。所以当我一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反省自己还是因为自己的一些里面的私欲，里面自己的 concern 来难过。那如果是我为这个事情来难过我知道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耶稣说，我对你说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那时候就一下子提醒我自己有很多很多东西还在老我在作怪哈，在自义。所以当时我就写下了这篇我的感受。那后来我也跟云海分享我的分享就是我学到什么在这里在这件事上，主让我学到的是，就是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团契里面学习忍耐、接纳、完全的包容、接纳他们。因为我们原则已经说出去了，他们做不到，没关系，我们就为他们祷告。我们自己能够坚持一些原则，我们自己要做的可以啊，做的有一个榜样。因为像我们两个是蛮 conservative 就是在团契里面祷告，我们有时候他们要一起牵手，我们也会就是男跟男、女跟女一起牵，中间有一对 couple 隔开这样哈。所以我们就学习忍耐、宽容跟接纳，因为这个圣经的标准是很高的啊，保护我们的时候是有一些要求，但是我们做不到。那做不到的时候，需要长者辅导去 encourage 他们去，但是 encourage 的第一步是要接纳他们。所以我想学生们知道圣经的规范是什么，那个 boundary 是什么，但是他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所以我就这段话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也给我自己很多的安慰。然后我就再 focus 在神的身上，我就心里坦然了很多。所以我那次我就记住这句话，我对你们说，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回到我自己的生命，我需要去更大的爱去包容接纳他们。所以生命读经哈，每天我相信你们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定神的话是直接对我们的处境说话的。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做生命读经是应该每天吃进去都对你今天有帮助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行出神的话语，是要找属灵同伴。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即使夫妻我们两个人都还是不足够的，虽然我们是最亲密的属灵同伴，我们是完全敞开沟通属灵上的挣扎软弱我们都可以分享出来。但是呢圣经里面说，希伯来书10:24-25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属灵同伴，姊妹跟姊妹，弟兄跟弟兄。在这里我也听到像我们的学生有时候也会，他们这个年龄的孤单感是更重哈，更需要的。那他们自己很容易就有一个群，有个小伙伴群，但是是不是能够成为属灵同伴群这个是不太容易，但是他们就开始在做，这也是非常激励我的。 那在教会里面一样哈，我觉得怎么样找到一个啊，真的是你可以一起祷告，一起去分享内心的挣扎，特别是内心深处很难说出来的，但是你可以跟一个人分享，然后一起祷告。我觉得可以从分享灵修的心得开始。那开始在我们学生团契里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位姊妹，她做了门徒训练之后，她就认认真真开始做这个生命读经，之后她就开始写写了很多的灵修笔记，她非常的认真，她常常就是在群里面给我看那我就说，那你这么喜欢写哈，我说你要不要跟人分享一下？哎，她就是一个很愿意分享的人，所以呢，她就开始跟一些姐妹分享。那她不光是分享灵修笔记，她也是一个能够理解的圣经，就很喜欢解答人家问题的人。所以呢，她的小伙伴就越来越多，因为刚信主的同学们都有很多对圣经不明白，所以她就成为一个问答的人。所以后来我就说，你把灵修分享分享出去哈，灵修心得分享出去。所以她就开始建了一个群。然后呢，就每个星期二，他说我们要不要星期二一起来聚吧？他说不要光在群里分享。我说好，那我们两个就从我跟他一起，所以我们就在一个餐馆就在学校里面附近一个，就开始就我们两个，一开始两三周都是我们俩，但是我们每次都发出去，结果后来第三、第四周就开始有同学加入了。就是女同学多哈，因为我们两个是女生，那男生呢就后来是希望男生那边也有一个哈，云海他上班他时间不是可以那么 flexible， 但是我们一直为弟兄也有这样一个灵修分享会来祷告，那结果这个灵修会就越来越兴旺，大家分享的时候有时候都不够时间哈，吃完一顿饭还没有分享完。但是他分享之后，他真的是觉得非常给力常常就是他的问题他的难处就有人分享出来，他也这样，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下星期二又开始。所以这样进行了一阵子之后，团契那个 bonding 就出来了，就是那个在爱中在灵里面的那种分享，那种 loving 那种感觉就出来。所以他们说话的主题也很多都是在圣经，然后在自己的处境神怎么帮助他。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 healthy 的一个气氛在团契里面。所以后来这个也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就是团契所有的事工包括教会很多的事工我们是可以定立很多的 strategy 是目标方向，但是最最重要的不要忘记我们跟神的个人的关系的建立。所以这些年轻的学生他们能够这样做，我真的是非常感恩那现在这个姊妹组因为他们现在因为学期新的学期他们的课程不一样，所以能够聚的人就越来越少，但是呢当中有几位，大概有三位就到了门徒训练的进阶级他们愿意去接受更深一级的门徒训练那其中有两位，其实有三位吧，都已经开始可以慢慢试着教成人的主日学。我就看到他们生命成长是非常快的，真的是神的话就他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我就是觉得我们能够行出神的话语没有什么秘诀，真的就是每天去吸取神的话对我们的个人的帮助样。所以我就简单分享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可以分享。我希望大家可以互动因为我想这些道理都你们早就已经知道，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分享一些或者自己的经验或者一些挣扎，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一些互动。杨文斌有没有刚刚是你举手说做过生命读经，
我想就像 Gaby 讲的，就是说读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那目的也不一样因为比如说有些人希望对圣经有一个了解，所以他就 比如说一年或两年或甚至三年读一次的圣经。那当然这样读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办法说要慢慢的读，慢慢的嚼。那另外呢，读经有时候也是要研究，就是说你要知道真理，就是说怎么样子你当你在面对不同挑战的时候，你怎么样把神的话、神的真理跟别人来陈述。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参考书啦，或是一些其他比较是研究性质的书籍。那但是这些呢，基本上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对圣经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或是对圣经在神学上或是事实上有一个了解，但是对灵命的帮助基本上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能够对圣经的话也能够进到我们的心或是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想就像 Gaby 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生命的读经，那生命的读经重点是在说不是读很多，而是说读到一句话或是两句话，然后神借的那一句话对你讲话。那我记得我以前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常跟有时候弟兄姐妹讲，他说神的话当在你心里面炸开的时候呢，就好像在原子弹一样，是非常有能力的。你真的是猜到神的话真的是有所谓创造力。那这样子读经呢，就是会影响到神的话可以抓住我们这个人。有时候你看先知的话，神的话抓住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什么都没办法想，世界的事情啊，平常事情一下就全部都忘光光了，好像是只有神的话抓住你整个人的时候呢，那就是说神的话真的是不得了，不是像我们这样好像一下读过去就算了。因为神是靠他的话创造天地，神也是靠的话改变我们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读经就是说Gaby 提到一点蛮好，就是说在生命读经里面有一些就是说要读得慢，而且呢，如果你当时没有办法能够有马上的感受的话，你就把这一句经文就是拿着放在你的脑袋瓜里面，那一天或是那个礼拜就想这一几节的经文，我保证你圣灵肯定会对你讲话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日积月累，你对神的话基本上不是只有在神学上的认识，或者说只有对圣经整版的认识，而是说认识到神话语的能力。为什么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再说神的话集到我们的心中深处去了，那可以改变我们，也可以安慰我们，甚至呢也可以破碎我们。那这样子我觉得要有这种读经的话，我觉得读神的话，你在跟你一般在上主日学或一般在甚至有时候听讲道的时候呢，可能那个果效都没有那么大，因为这个时候是神跟你自己一个人，那你静下心来，神的话在你心里面能够把它炸开来，那这个我觉得我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尝试的。
非常好，还有没有？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哈，那个有没有分享一下，可以我们彼此激励的？
我不是分享哈，我刚刚我很 happy， 为什么呢？我刚刚收到一个 text， 我们的大女儿从芝加哥问我 Happy Father's Day。所以我今天非常 happy， 感谢主啊！因为我跟 Gaby 结婚第一年，我还是以为神拣选我是要做家庭事工，因为那时候我们四面楚歌。Gaby 要怎样学会爱我们两个女儿？两个女儿是很 shy 的，不怎么说话的，而我和他们妈妈的沟通又交在了 Gaby 的肩膀上，还有我们俩要磨合，还有我们要怎样孝敬父母。那一年还有我妹妹来访9个月，所以我形容是我们四面楚歌。真是神锻炼我们一年。那一年 Gaby 没有做校园事工，全职在家，他的目的就是 serve 我。我现在想到那一年就好像非常的甜美，他为我 sacrifice 完夜，真是很大的祝福。对我，不仅对我，是对我们两个女儿，甚至对他们的母亲，是很奇妙的。我们俩很清楚，我们俩的改变，我们俩的活出来，才能真正得到让这两个女儿回到神的家里，才能真正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的母亲。这对我们是一个 challenge， 感谢神让我们学了一年，但是后来神很奇妙，还是把我带到了校园，
我现在负担真的是在校园，要跟那些年轻人一起蹦蹦跳跳，我在他们那里面非常有活力，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改变了我。我刚跟Gabby结婚，我从来没有想到校园，因为我知道我的 passion 在夫妻关系，神拣选我就是为了夫妻关系，但是神就是利用这个 passion 让我走入校园，面对现在的学生，面对他们的交友婚姻，面对他们可能遇到的创伤，很奇妙，感谢神。
好，那我真的是很希望我们当中能够愿意花时间来做生命读经那我们真的我自己也是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圣经知识，如果我们没有行出来，我们人就是像枯干的树一样，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每个人都开始练习做这个是不难的，每天我现在一开始做半小时，现在我都觉得45分钟也不够，有时候一个小时非常enjoy，因为神的话就这样一句一句就来告诉你他的心意，有时候他安慰你，有时候他给你应许，有时候他给你督责纠正，都是觉得很甜美，所以相信你们这样做之后效用会多很多，会有喜乐平安，有力量流出来。还有没有要分享？我们还有几分钟，还有10分钟哈，好不好？再有弟兄姐妹要分享吗？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写灵修笔记的，有没有要跟我们分享 ？Eleanor，
我说天天讲那个生命读经啊，方法是怎么样啊？我还没有 ，I didn't get the point。我知道你念了要思想要默想，是不是啊？然后看怎么样活出那个经文出来。那从哪一章书念最好呢？创世纪的不要思想那么多了，神已经创造世界也信了。
你们问到方法就很好哈，证明你们愿意学。我是从我建议可以从约翰福音开始，因为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神的教导哈，耶稣的讲论。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带那个表，但是我可以 email 给你们。约翰福音它有一个表是完全每天告诉你读从第几节读到第几节，一天大概也就10节8节它就让你每天这样读。但是那个分段我相信你们是能够有能力自己去分，不要分太长如果一个故事很长你可以分开2次3次，每次真的就是那么几节但是意思可以相对来说完整一点。那你读的时候你就是先真的是祷告求神让你渴慕今天读到他对你说的话，然后你就每天读那个进度，读的时候你就是慢慢读，慢慢读是你真是巴望看到哪些话是对你说的，你这样一个心情去读的时候，慢慢慢慢你会有这个感动。如果第一天没有，我想第二第三天你坚持下来做一定有，慢慢这个神对你说话这种感动是会有的。那你读到那句话对你有感动的时候，你就要停下来，就开始跟神你默想，默想不是说随便想，你默想为什么这句话会对你有触动。你可以问神，然后你把你现在的处境再想一想 relay， 将那句话 relay 到你现在的处境当中，神要告诉你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可以问这几个问题。这个生命读经刚杨斌已经讲了，它是一种你生命里面的跟神的对话哈。这个时候也许要放下我们去想研经去想搞懂一些历史背景的问题，因为这个不是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研经理解错圣经，可能默想会走入一个偏差的地步这个很重要。我们起码的架构对神学对圣经的理解是要有这些我相信教会逐日学查经班讲道都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自己真正吃进去是在这种帮助下我们进去。所以呢，当那句话对你说话，你找到一个神要借那句话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就停下来，然后就开始问他你要对我说什么，我愿意听。你就默想把你的情况放进去，就像我遇到这三个 来说对我很难的一个三大难处。我就开始想，一直想这句话，我的话是灵，是生命，不是肉体，肉体无济于事。所以我就想到我自己难过是因为肉体呢，还是因为什么东西？所以我慢慢就反省到我自己还有很多我自己过不去的关，我自己的好像有时候面子挂不住，或者是真的是为这个同工直接蹦到教会去提这个要求难过吗？有时候会，有时候很 mix， 很混杂，一种心情好像觉得学生好像没有一个教会观念，没有一个顺服权柄、顺服教会观念的这样一种事情。因为这个团契是离教会很远，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是慢慢把他带回来，所以他们这种思想是已经一直有，尤其这个同工是在教会，在这个团契待了大概有三四年了，所以他们很自然是会这样做。所以当时我就很混杂这种想法，我就开始，但是我借着这些经文，神就慢慢把我带回去，带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我就不要去 judge 他，我在内省我自己心中是不是有一些我自己的不舒服，是因为我的私欲，是因为自己的缘故难过。所以你看神的话就是好像能够常常提醒你内心很多东西。所以我是这样，然后默想完了之后，我就祷告求神给我能力，能够去除我的污秽在我里面，然后就继续往下读。然后你读到又有了，你就可以又停下来默想，然后读完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写下来。我觉得写是很棒的，写的时候你又在 process， 你又在记住记住这些经文讲了什么。那我每天就挑一句来背嘛，记住它。所以我就跟神说，我巴不得今天我能够经历到你的话是灵，是生命。这样的话我就一天下来的时候我记得我在美德的时候，杨文斌教主日学，他说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我就想到，哇，这句话如果能够让我常常想起昼夜思想他的话，能够经历，我就真的是有福。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慢慢，那我想你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分段怎么样，或者自己分都可以。
我自己的经历是觉得说生命读经不太容易，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多杂念，就是很多的事情。那所以呢，神，我觉得当神可以在任何时候跟我们讲话，但是神一般跟我们讲话说，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心里面安静下来的时候呢，神跟我们讲话。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你坐下来你40分钟你就会开始读经，可以开始跟神接触。有时候你心根本还没有静下来的时候呢，有时候神讲话我们可能都听不到。那我自己有一些习惯，就是说我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做生命读经，或是说早上4点5点起来的时候做生命读经。当然我不可能每天都那么早起来，对不对？可是如果我可以的时候呢，这种时间对我来讲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正是我心思意念最敏感，就是说我们的 sensitivity， 因为我们这个人的一些敏感度都被很多世上事情抓住了，你知道。所以呢，神讲话的时候，神一般不大吼大叫的，神都很 nice 慢慢讲。那如果我们心静下的时候呢，神就比较容易讲话。那另外我一个习惯是，有时候我中午吃完饭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呢，我就去走一圈就去公司外面走20分钟这样子。那我就边走边想，边想神的话，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人就是在森林里面会这样子，或是我会是怎么样子？就是说我有20分钟、30分钟。那我这个一个原则就是说，基本上最好是说，神的话每天都在我们的心中，可是呢，有些时间是特别重要，就是说你真的是安静下来，你就希望神跟你在内心里面讲话。那这样子说，我照我的每个人的时间表不太一样，我的感觉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有早上一大早的时候，是最容易听到神跟我讲话的时候。那有时候呢，中午出去散步的时候呢，就是吃完饭之后也神也会跟我们讲话。但是只要我们的神的话常常在我们心中里面徘徊的话呢，我觉得圣灵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跟我们讲话。说我的习惯是这样的，那可能你们的习惯可能是不一样，但是至少找到比较适合你的模式，就是说你觉得在什么样的时间神最容易对你讲话，你对神的话感受最深，那你就常常做这样操练的话，我觉得就会有帮助。
呀，刚刚 Eleanor 问到那个方法的时候，我这里可以提一下郭振佑教授他们教我们怎么做生命读经，其实是有方法，三种方法，一个是 MVP 哈，不是 Most Valuable Player， 是 M， 第一个是 Memorize， 记住这段经文，V 是 Visualize， 就是把它图像化 ，imagine 出来这个图像，第三是 Personalize。把它应用到你个人。那举个例子，约翰福音八章讲到那个犯奸淫的妇人那段故事，这个妇人在犯奸淫的时候被人拉到耶稣的面前，说要用石头打死他。那耶稣跟他们说哈，一个个说，你们如果谁没有犯过罪的，你们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他。结果一个个都走了，到最后只剩下这个妇人。耶稣对这个妇人说，妇人，你还不走，你没有人打你吗？但是那句话是什么？我忘了。我也赦免你，你去吧，但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这样一个故事，你怎么样用 MVP 呢？你可以先记住这个场景，记住这个故事，然后慢慢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出来，对吗？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殿里面，圣殿里面啊，一群人当场抓奸，把这个妇人抓住，然后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 personalize， 你想想你自己是这当中的哪一个人？你可以把自己放进去，你是那些喊着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的人吗？还是说我可能就是那个妇人？所以这些是很大的空间，让我们自己去可以慢慢默想。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人思想非常容易定别人的罪，所以当你放到自己，把自己放进去的时候，你可以想想你是哪一种人，是要用石头打死他的那个人，还是说我就是一个罪人，可能我需要耶稣的赦免，来到他那里求他赦免我，让我不要再犯罪。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呢是金字塔法啊，金字塔法就是一个三角形。那比如说我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就这样一句圣经里面的诗篇的经文，你可以慢慢去想这句话为什么触动你啊，让你在心里面觉得要停下来。我一开始的时候想到好处，是吧？这句话在最底下一整句在这里，我就想到好处这两个字，人都很喜欢好处。我的好处，慢慢加上去哈，所以我的好处出来了。那我的好处是谁给的？都不在你以外。啊，是神给我的。是那句经文好像前面还有一个主，是吧？好像是我的主，我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所以是有个主人要给我们好处。就再上去，你慢慢把这个字加上去，然后再想你的好处是什么，你所认为的好处是什么，在你的生命当中神给过什么恩典给你。所以我就想到我从得救的时候开始，在美德那时候，我是一个很刚硬、很骄傲、很我行我素的一个人，也犯过错、犯过罪的人。神把我救出来，那时候我想起在美德当中很多很熟悉的面孔，我当年怎么样在这里受造就、受得救，然后受造就，上了很多主日学，听了很多道，然后跟弟兄姐妹一起成长。曾经哭过但是一夜有哭泣，第二天必有早晨必有欢呼。真的是想到很多很多的恩典好处，然后想到我的父母他们在来到美国之后跟我住了应该是16年吧，虽然4年我去了去了新加坡，但是16年他们留在美国是神的恩典。我在记得我去新加坡读神学的时候，他们去加拿大没有医疗保险，是神亲自眷顾他们。他们两个其实都出过状况， 但是后来都是他们自己跟我说，亲口跟我说见证神怎么样在身体上把他们从垂死的边缘救回来，所以想到很多很多的好处，所以我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就这样一直想，一直感恩。这个是金字塔法哈，你可以这样子一直从多的经文想到最后。那想到最后，我就是想到我的主。如果我有了我的主，我什么都有了。所以好处一开始好像跳到我的眼里，但是后来是我的主。你可以这样想哈，这是一种金字塔法的，慢慢去从大到小这样去想。那还有另外一种是adoration 哈，就是敬拜，是五个手指头，我们都学过是吧？ adoration 敬拜。如果你实在这段经文想不出 MVP 那种，也想不出这种 adoration 这个金字塔法，你可以还是可以赞美主啊。然后 adoration ACT 嘛哈， C 是 confession， 然后 T 是 thanksgiving， S 是大概什么？ATC 呀、yeah, ，S 是两个嘛哈，一个因为 S 是 supplication， 那一个是代求，一个是为自己求。那就像约翰福音八章那个犯奸淫的妇人，你还是可以为这个感谢神。如果你没有办法用 MVP 的话，你为神赦免啊救赎的恩典感谢神，你为自己来 confess， 如果你有罪的话啊，那你可以谢谢感谢献上感谢啊 ，thanksgiving 可以感恩你今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你有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啊，感谢主为你的健康，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学业，很多可以感谢神。最后可以求告，都可以用很多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不重要。我是觉得，所以开始我没有提，我是提最重要是因为读这个经文是很 personal 的。可能神不一定要你用这三种方法，最重要是你只要找到一句能够神再对你说话就可以了。还有没有大家？可能时间也到了。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了，我们还是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吧。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说你的话是我们的粮食，你说喝你的血吃你的肉的人有福了。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字面上来说不太容易明白，但是你的意思是让我们能够真正把你的话吃进去，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是灵，是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教导，谢谢你赐能力给我们，谢谢你赐渴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要像溪水如入渴慕溪水一样，来把一棵树栽在，把我们生命的树栽在你的溪水旁。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恩待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天都有能力，每天都有力量是从你的话而来，每天都有能力来抵挡这个世界的诱惑，每天都有能力从神的话来纠正督责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意念，躺卧或坐下我们都离不开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话语宝贵的话语赐下我们，求你继续赐福美的教会，能够让每个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乃是因为被你的话喂养，被你的话来激励，用你的灵使我们行出你的话语。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